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听众朋友好，弟兄姊妹好，李丹乐意同聚守观看圣灵在旧约子民中行走。
对，咱们一起走，一起。
这里就是以西结中的圣灵，我们的栏目就是旧约中的圣灵。哇，这是最后一集了，总共有六集哈。有点舍不得啊，李兰老师。
啊，我不会舍不得他，我期待着新的栏目。那不如我们呢，在最后一集来复习一下第二集到第五集的内容。
好啊，好啊。
那我就先来说吧。
好啊。
神的灵在五经呢，就参与了创造、内住、充满神所拣选的领袖、家人的力量去为神做工，还有呢，保护以色列人。
在士师记当中呢，神的灵运行在神拣选的人身上，通过他们施行神的拯救，赐他们智慧审判和管理百姓，也引导以色列民从拜偶像回归到依靠神当中。
在撒母耳记呢，神的灵就高抹了君王，使扫罗大卫受感说话，又催促人知罪悔改，生命更新。
在以赛亚书又怎么样呢？神的灵光照外邦的虚无和外邦偶像的虚空。光照的意思是让以色列民看到他们的虚无和虚空哈。还有另外一个工作，就是施行审判，还有就是印证基督，还有与神的话联合建立神子民的生命。很重要就是在这些先知书，我们看到神的话和神的灵是联手来工作的，这是很特别的。也看到了以赛亚书当中看到神是一位有感受的神的圣灵啊，是有感受的，会为人担忧，他会引领神的子民进入神应许的迦美之地啊。那今天最后一讲又讲到哪一卷的先知书呢？
我们刚才呢提到啊，神的灵在以西结书里边呢有什么工作呢？其实呢，在以西结书里边呢谈到神的灵啊，比任何先知都多的。在以西结书里头呢，看到呢以西结他提到呢神的灵运行在自己身上，把他举起，也提到呢神的灵让他看到很多的异象。另外呢，他也提到神的灵会赐给百姓有复兴，心里边会有新的灵，以下就会一一的解说了。
我爱圣灵，
我渴慕圣灵，
我想更多认识圣灵。
真道分解，
旧约中的圣灵。
圣灵在以西结书中的工作，第一个要谈的标题就是神的灵与神的手相提并论。那其实以西结书一开始就记载以西结是在被掳的人当中，而且处在外邦。以西结书一章三节，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那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神呼召以西结的情况是把神的灵和神的话结合在一起的。特别要注意的是，耶和华的灵在原文是耶和华的手啊，这是以手的形象来表达灵的能力，以说明了以西结是经历神的圣灵的大能。那以手的形象来传达那个圣灵的能力呢，也可以在以西结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看到的那里的经文是这样说的：那时灵将我举起，我就听见在我身后有震动轰轰的声音，说从耶和华的所在显出来的荣耀是该称颂的。我又听见那活物翅膀相碰，与活物旁边轮子旋转震动轰轰的响声。于是灵将我举起带我而去，我心中甚苦，灵性奋激，并且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大有能力。这里耶和华的灵原文也是耶和华的手， 圣灵可以像大能的手，将先知带到不同的地方。当圣灵的能力临到，好像是耶和华的手做工在先知身上。这里圣灵将人举起是超自然的现象，但是如果从比较广阔的角度来看呢，也标志着圣灵动工，兴起人参与服事。
对，那然后呢，我们看到啊，是神的灵呢运行在以西结的身上。这里呢，就可以在以西结书的2章2节、8章3节到11章的5节、24节和37章的1节和43章的5节都有提到过的。
嗯，
那我们或者呢来去读一读，或者是去详细说一说这一些的经节了。那2章2节呢，就是神的灵运行在以西结身上，是使他站起来听见神要交代他的信息。而3章24节呢，啊，运行在他的身上是要他相反的，不是站起来到外边去，而是要他留在家里。神要将他说话的能力拿掉，直到呢他从神得到向百姓传达的信息。而在其他的情况呢，就是将他来举起带到别的地方。
嗯，就是说神的灵运行在以西结身上比较突出的表现呢，大部分时间都是将他举起带到别的地方哈。
对了，第一处就好像刚才乐意老师讲到的了，3章12节到14节那里呢，神的灵带他去到被掳的地方了。在另外一处就是8章3节提到，就好像有一只手啊揪住以西结的一绺头发，神的灵呢就将他举起悬在天地之间。
哇，
又在神的意象当中把他带到耶路撒冷。然后11章1节呢就提到，在异象里边，神的灵呢再一次将他举起带到圣殿的东门。最后呢，就借着神的灵在异象当中，圣灵又举起他，把他带进了加勒底地，也就是巴比伦。到这个时候呢，异象才离他而去，
才结束啊。11章24节。
对，然后呢，
过了一些年
啊，在异象里边呢，神就带他到将来国度的圣殿，他就呢战战兢兢的俯伏在地。这是在43章3节那里。之后，圣灵就将他举起带进了内院，让他看见呢荣光充满了圣殿。
嗯，如果是我可能很害怕，哈哈，有以西结这样的经历。神的灵除了运行在以西结身上哈，把他举起带到别的地方，另外呢神的灵呢也使以西结呢看见哈一些非常特别的东西。例如举个例，神的灵让以西结看见基路伯。那以西结书1章和10章提到神的灵使以西结看见四活物，那在10章你就知道是基路伯哈。
嗯，
每个基路伯呢有四个脸面，是代表神的一切创造，也表明了神管理他的一切创造。这是释经学者的一种看法，一种理解。那么基路伯的旁边有轮子，能够向任何方向移动。当神的灵运行啊，轮子和基路伯就和谐一致的运行，这就代表神的灵运行在一切当中，完成神的旨意和目的。那第二个看见是看见什么？其实也是跟基路伯差不多，也是看见异象。其实看见基路伯呢也是属于异象之一哈。那现在就谈其他的异象。嗯，在以西结书呢，神的灵让这位先知看见很多很多的异象。那李兰老师，你想看见这么多异象吗？
这个人如果神一定要我看，我也不敢说不看。
嗯，
但是呢看到的时候也是挺震撼。
嗯，
比方说啊，最著名的这个枯骨复活的异象吧。
这个我想看。
那这个异象呢，不同的学者有不同说法。有的学者呢就认为是神的灵带以西结到一个真实的平原，看到很多的骸骨。
嗯，
但是也有学者呢认为整个景象只是神让以西结在异象当中看到的景象。
嗯，
但是我们要抓的就是神的灵让以西结看到整个画面带来的意思啊，就是那个意象 背后的意思，这才是关键。
嗯，那究竟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呢？以西结是37:1，以西结就提到耶和华的灵啊降在他的身上，他的灵带他出去，将他放在平原当中。哇，当时那个平原就遍满骸骨啊、经文已经说了，这些骸骨了代表以色列全家哈、这些枯干的骨头完全是没有生命现象，想起都非常恐怖哈、耶和华呢就叫以西结对骸骨说预言，呼吁说之后必使气息进入骸骨里，使骸骨复活。那当以西结开始传讲神的话，有响声，有地震，哇，隆隆这样，结果骨头与骨头互相联络，骸骨上开始有筋，开始长肉和有皮遮蔽。哇，想想那个景象哈，表示神的话已经开始动工了，只是这个时候还没有生命气息。因此呢，耶和华对以西结说，要向方向气呼吁，其实就是向神的灵呼吁啊，使得生命的气息得以动工，使骸骨复生，并成为极大的军队。神的灵和神的话呢，在这个意象里面又再次紧密的相连。当先知传讲神的话，哇，骸骨呢只是长肉生筋，没有得着生命。但是等到先知呼求神的灵做工的时候，使生命气息进入，而且充满生命。第九节谈到神的灵，四面的方，生命气息都是同义字啊。其实当圣灵大大做工，这是骸骨就再生了，成为极大的军队。正如37:14，神应许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那神的灵让以西结看见这个异象，是要借此预告哈，是预告留意以色列国将来的复兴。37:11就明说了，这些骸骨就是比喻以色列全家，刚才讲了哈，他们被掳被杀，就像枯干的骸骨一样，毫无指望啊。但耶和华会使以色列国将来要像枯骨一样复兴。这个意象中神的灵和神的话，刚才讲了是搭配的，好像我们想起新约施洗约翰呢，他传讲悔改的道理还不够的，人必须要相信耶稣，并且等候从他而来的圣灵，就是有那个神的话语了，悔改的道理，再加上圣灵，就能成为一个全新的人。
我们呼求你降临在这里，圣洁的火，我们呼求你降临在这里，复兴的火，分别为圣，敬拜你，我们期盼的等待。
耶和华，这要到几时呢？
你们要留意观看，有像这样临到我的痛苦没有？
我为什么不出母胎而死？为何不出母腹就气绝呢？
来，我来和你们同行。
来吧，让我们穿越古今，和圣经中的苦主同行。
8月31号起，
真道分解
周末栏目，
和圣经中的苦主同行。
对了，8月31号起，逢周末，姚谦牧师、牧信老师乐意邀请你和我们一起走进旧约、新约十多位苦主的世界啊，走进他们的心灵，尝试体会他们的苦况。我们尝试情理兼备的读圣经啊，期待你的收听和回馈。那李兰老师，请你就继续讲以西结书中神的灵这个主题，我们就回来了。
那么以上呢，就选读了一些神的灵在以西结身上工作的特色，就谈到神的灵的能力被称为神的手，又谈到呢神的灵运行在以西结身上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把他给举起来，然后呢又让这个他呢去看到一些异象，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谈一谈神的灵在以色列百姓身上的工作。不可不提的就是神的灵啊更新了百姓的生命，很多处经文都可以看到，我们来去看一看一些的选段。那么以西结他就预告啊，神的灵呢会更新百姓的心，带来复兴，是在11章19-20节、18章31节、32节、36章26节、27节和37章14节，并39章29节。我们就挑来两段先来说一说。那第一处呢就是11章19-20节，经文是这样写，和合本说，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他们肉心，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在这里呢，19节的有合一的心
啊，是一心啊 ，one heart， 就是一心，就是对神专心的意思。他们都一心一意的向着耶和华的意思。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啊，36章26-27节啊，那里就是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要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那这些经文都指出，神要把新心和心灵放在百姓心里，将他的圣灵放在他们里面。那从前呢，我们记得在旧约一向要靠是先知、祭司、君王、族长等等还有长老等等，就指示百姓该怎么去听从神，对吧？但是现在这里说呢，神将自己的灵啊直接放在百姓心里，让他们被引导，从心里去顺从神。这个真的是前所未有的哈。这里就讲呢，要除去他们的实心，实是相对指那种刚硬麻木哈，他们已经刚硬麻木，对圣灵没有反应，那就赐给他们肉心。我们可能一想就想到，哎呀，肉体就是不好的。这里不是说血气啊、肉体这种意思，这里的肉是相对实啊，实是硬的，肉是柔软的，就可以去体贴神的旨意，愿意去跟从神的。那其实神实在愿意使以色列民呢，在以西结的时代就能有这种心心和心灵。当时他们其实怎么样的呢？李兰老师，
他们呢当时的所作所为呢，审判会很快来到，
就是叛逆神，对吗？不愿意领受这么一个肉心。
对呀，因为他们的心本来就是像石头嘛，像石头那么硬的时候呢，人的心思啊意念就会受罪性蒙蔽，像死人一样啊，石头一样，对神的提醒变成呢又盲啊又聋啊又哑， 导致自欺欺人了，最后都是灭亡。所以神就呼吁他们悔改。以西结书的18章30节到32节呢，就表明了神的心肠，说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呀，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这样罪孽必不使你们败亡。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制作一个新心和心灵。以色列家呀，你们何必死亡呢？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
从经文可以看到，神呼吁百姓抛弃罪过，让心性和心灵来更新他们的生命。那么我们也再看另外一段经文，是以西结书36章25到27节，那里就讲到，当以色列民归回国土，神要做洁净的工作去改变他们，那又是一个预言，一个预告。我们也是看看那些经文，那里是这样写的，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要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那这里就讲到，神是乐意按照应许给他们心心和心灵，取代他们的实心，使他们对神有更深的认识，使他们受到新的灵的律来管理，在行为上能改变，能够顺从神，有信心的生活，成为神的子民，领受各样的恩赐和恩典。神是非常乐意这样做的哈。神为什么要这样做？是要人人都认识他是主，他是守信的守约的神。其实以斯结书37章也是连续这个主题，对吧？请你讲一讲。
在以西结书的37章呢，神就两次吩咐以西结向满谷的骸骨呢发预言，骸骨就活了，而且站起来。神就说这些骸骨就代表了以色列的全家。那37章14节，神就应许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哎，这很重要的一节，其实是呼应了36章。当神的灵在以色列人里头，他们就会得到复兴的。
那在39章28节29节呢，神再到说明以色列的回归，也是神在列国当中的被尊为圣。经文28节哈，开始是这样说的，因我使他们被掳到外邦人中，后又聚集他们归回本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不再留他们一人在外邦，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因我已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首先我要说一说，是因我已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这里呢，其实29节是这样的，我不会掩面不顾他们，当我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其实是一个预告，就是说原文是这样的意思的，就是当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的时候，就是将来的时候，我就不会掩面不顾他们。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其实这里呢，就有点像第二次的出埃及的味道。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他们第一次出埃及的时候，他们犯罪哈，就好像神会掩面不看他们，后来经过摩西的哀求，当然神就赦免他们。但是现在就说，当神的灵浇灌以色列家，就是将来那个情况出现的时候呢，神是不会掩面不看他们的，他们呢也可以认识耶和华，靠着神这样的恩典，他们也会呢认识耶和华，当圣灵这样浇灌以色列家的时候。
对，弟兄姊妹，其实今天呢，同样我们的罪已经被耶稣基督洗净了，我们也已经得着圣灵呢住在我们心里，我们已经是属灵的以色列民，是神的子民。因为呢，神的灵住在我们心里，只要我们顺从神的灵，我们的生命也可以像以西结所预告的，不断地被神的灵更新。不管你现在的生命是怎样的光景，千万不要自暴自弃，可以呼求神的灵帮助我们，改变我们。
神的手、神的灵，结合神的话语满能力，基路伯任运行，枯骨长肉生筋富有灵，赐心心赐心灵，神子民蒙洁净能复兴。
真道分解，和你一起查看圣灵在旧约中的工作。
以上呢就总结了圣灵在以西结书里边一些比较突出的工作。
嗯，
在以西结书里边呢，神的灵跟神的手是相提并论的。
嗯，
这种描述的手法呢就强调了神的灵的能力。神的灵举起了以西结，带他到不同的地方，也让他看到了不同的异象，也预告了在以西结书里边，神一定会将自己的灵放在百姓心里，让他们的生命被彻底的更新，得以顺服神的。
嗯，谢谢李兰老师。其实呢，这就是我们在本集讲的有关以西结书的神的灵的情况。但我们要强调一点，我们并不是巨细无遗的所有圣灵的工作哈，在以西结书的都讲的，因为没有时间，所以我们就选读哈。所以如果你在以西结书看见圣灵有别的工作，是绝对可能的，我们只是选读哈。哇，李兰老师很感恩呢，终于我们来到旧约中的圣灵的最后一集，那我就有两道反思题哈，留给我们自己还有听友们一起去思考的。第一道题呢，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你去想一想才能回答。我们肯定曾经经历过圣灵在自己生命当中的工作，请你分享一个深刻的片段，真的要想一想，对吧？
对，
然后写出来，如果能写出来哈，听友们我觉得就非常好，因为这会给你印象更深刻的哈。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次了，你听了六集，让你对圣灵有哪些新的认识呢？肯定是应该是增加了一些新的认识的。还有你用什么行动来配合这些新的认识？这里李兰老师能给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吗？
可以啊，我呢就特别印象深刻的呢，就是过去呢就对圣灵的工作就也是觉得说会突然临到忽然离开这样。但是呢在很认真的去看呢这个扫罗跟大卫那个对比，然后呢看到圣灵的工作怎样在大卫的生命里，怎样在呢约书亚的生命里的时候呢，我发现那种呢内住的长久的那种持续的稳定的那种同在呢，是
在旧约也可以出现的。
对，
所以我们所以我们就不能像从前说，在旧约圣灵就是只是非常短暂的停留在某个人身上，在新约才长久，就这一句未必成立的了。
对呀，因为特别在去近身的思考的时候呢，也看到一些例外的状况，而给自己的鼓励和劝勉就是说，回想到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那里，圣灵的果子，还有圣灵的内住，还追求那种长久的持续的怎样呢，就是让神的话语内住在自己的生命里，以至于神的灵可以很活泼的呢在自己的生命里头动工了。
我们一起努力，我就特别对神的灵和神的话彼此配合来使我们成长，我特别扎心，我觉得我以后加倍要努力读神的话，但同时也敏感于圣灵的引导。而且可能你越是多读神的话，你会越敏感于圣灵的引导，而你越是敏感于圣灵的引导，你也会越明白神的话，这两者也是相辅相成的，这是我印象比较深刻。那听众朋友你呢，等待你的回应。今天非常谢谢你和李兰和乐意一起分解真道。再见。
再见。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中草，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与浇灌着